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放生。你们知道这首偈颂是谁写的吗？哦，你记忆还不错啊，就是武则天那个菩萨写的。好，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来说呢，这个武则天呢，宝玉参半。但是呢，事实上，在武则天他的治理的那个时候哈、还算是一个相当清明的时代，还算不错的时代。他总共统治了多少年？啊？你记得武则天？你知道他总共统治多少年？大概有将近20年左右。好，他的周朝啊，大概有将近20年左右。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出现了几个，就是说。大师级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大师级人物是谁呢？就是我们中国历史有名的五代皇帝的那种国师，五代皇帝的国师，他叫做华严菩萨，清凉国师，对，就是清凉国师，他叫华严菩萨啊。那么事实上，他也是。专弘扬这个华严宗。那为什么我们称他是华严菩萨呢？因为呢，在后来呢，这个清凉国师去世之后，那么有一次呢，他的门人呢就把他放在那种舍利塔里面嘛，他是全身是肉身，那个时候就是肉身入那个塔。那么有一次呢，他的一个徒弟好像要去在印度的半路上还是怎么样，就碰到两个天人。两个天人呢，在半路上走，他飞的，他用飞的。那他这个徒弟一看就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可以浮在半空中走？就问他说：“你们要去哪里啊？”他说：“我们呢要去请那个华严菩萨的两颗牙齿回印度去供养。”啊，他说：“那谁是华严菩萨呢？”他就说：“是七地门师。”事实上，他经过七个皇帝，只不过就是说，在武则天之前，就是那个唐中宗之前呢。他并没有很大的作用。好，那么那后来回来的时候呢，他这个弟子呢，因为有这个印象呢，就是乞丐他的塔，乞丐塔一看呢，果然呢，在他的牙齿啊，就是后面的牙齿那里。那乞丐塔之后呢，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清凉国师他有40颗牙齿。好，那我们自己都知道啊，好，你们在座诸位哪一个有40颗牙齿的啊？有没有36颗的？也没有，36颗算是不错了，也是算是修行人哈、他有本身有那个守那个不忘一戒的人才可以有36颗了。算一算我自己呢，剩下28颗，可见我妄语讲的太多哈，就是开玩笑。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哈，我们后面呢会有4颗牙齿比较长不出来，对不对？通常那4颗牙齿我们叫什么？它会有肉包着哈、那以前呢，在每一年的夏天呢，我那牙齿都会发痛啊，都会发作，我就干脆先把它割开，把肉割开，然后就把那牙齿拔掉了。可是后来呢，当我一看到经典里面佛陀有40颗牙齿，我就好后悔啊，一拔就拔掉了4颗，算起来我现在大概还有30颗，我有34颗牙齿，可能一般都是34颗牙齿对吗？差不多吧，啊？一般都32，哎，那我还算不错嘛哈，不过已经被我拔掉了4颗。那么讲到这个呢，好，就曾经呢，我跟一个居士啊，有一次呢，我们在谈话当中呢，他就谈到他那个儿子，他说啊，他那个儿子是很阿弥陀佛的，很标准的生意人。我说你怎么样看出来你那个儿子是标准的生意人？好，他就跟我讲说。他那个孩子呢很有意思，他跟他的父母亲要求一个东西的时候哈，他就会讲说，那 你不带我，譬如说，好，譬如说我今天我是他的儿子，我要买一个阿弥陀佛，那么他的父母亲呢就不答应，说那不然你给我买一个香炉好了。他说他要买阿弥陀佛，他不答应，他说那你给我买一个香炉好了。那买一个香炉再不答应的话，不然你给我买一个杯子好了。好，也就是说他本来譬如说那个孩子跟他要100块，他不答应，那不然你给我50块好了。好，那不然你给我10块钱好了。那不然你给我1块钱好了，1块钱已经降到最低了，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小孩子想一想，你不给，好，那不给就算了。好，那我后来我就跟他的父母亲讲说，你为什么会从哪一点看出他是一个，好，他是一个最具生意头脑乃至有生意倾向的人，你是怎么样的看这个孩子？好，他说这种人叫做贪得无厌。我说你怎么会讲贪得无厌？因为我听到他这个事例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小孩子真好，知足常乐。我想的是他知足，可他的父母亲想的是倒过来，是贪得无厌。为什么你会说他贪得无厌？他说因为贪得无厌的人才会一直降低标准，然后呢还是想要你的东西。可是我说后来他不是已经就放弃了吗？你不给，那不给就算了，他也没有起烦恼。真正贪得无厌的孩子是你不给他就在那边哭，就在那边闹，一定要到东西，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看小孩子应该是这样？然后他说到最后换到最小，他都不给的话，好吧，那你不给就算了，就转头就走了，这怎么会是贪得无厌呢？后来我就讲，是我们想到讲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讲到生机的问题。比如说我上次来的时候，好吧，上次来的时候呢，大概居士大概都有10多位吧，哈，最少有10多位、20位。那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就如果呢，他们这些居士当中有一个人成就就好了。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好，那么这次来的时候呢，一看到我就觉得你们好像有点很一滩死水这样子。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没关系，在死水当中正好是酝酿很多肥料。你们都看过那个死水有没有？应该都看过吧，哈，那个积淤泥的那些水啊，你纵使不去给它倒污泥下去，那个风沙吹下去，久而久之，那滩水如果不流动的话，还是会变成黑色的。好，那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对这种黑色的水都是什么？最有营养的水。因为它一灌溉下去呢，能够让那些蔬菜、那些花果重新生长，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看出什么？就体会到一种有一种缓缓的那种生机。在讲到这个生机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讲到佛陀对我们的教导。事实上，在我们的祖师大德当中，有一个天台小释迦智者大师，好像上次我跟你们讲过。智者大师呢，把整个一代实教呢，判成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就是空。好，第一个阶段就是空。事实上，在空之前呢，必须融合假。好，那么由假入空当中，好，然后呢，在空当中怎么样？再出假。好，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在三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讲空假中。好，空假中，好，那先给它关掉一下。那么我们讲到空假中这个理念的话呢，好，就是我们呢原先由这个假当中要入空性，空性呢从开始，好，佛陀在教化这个众生的时候，他就讲到从初果证入世果阿罗汉，从初果正如出果的话，就是一个圣人，也就是见佛性，见我们的本性。事实上是见什么？就是见空性。可是在空性之后呢，菩萨道的话就是出假。出假当中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从一切的事项当中，虽然是一滩死水，你有办法看到生机。那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要讲的主题，就是从四念处中了解净土。为什么要从四念处中呢？因为呢，我们讲到这个四念处呢，在后面讲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讲这个四念处。因为就是要 让你们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世间相的假，假之后你们才有办法知道那个空性的重要，然后你们才有办法在空性过后，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那种生活有一种新生的体验。每一天乃至于每一刹那，你都会很欢喜说，哎，我这个生命到现在还能够呼吸。好，那我们慢慢往下看。好，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讲稿，那您下一堂课应该就会有讲稿。今天礼拜天哈，明天是礼拜一放假，对不对？这很不过瘾的，明天就放假了。好，那我们讲到了一切言法，好，讲到说一切所说的法当中，以前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无住念来不是法。什么叫法呢？啊，其实佛法的法，并不是一种定律，它不是一种死的定律，它是一种活的东西。什么叫活的东西呢？譬如说我讲到这个法言法，那我现在我看到那个小孩子，在一个居士的背后，他头伸出来，他头缩回去，他告诉我什么法？然后呢，现在他因为他坐不住啊，他的手就摸眼睛啊，然后又放下，然后头就一直转，他还不知道人家在讲他。这个时候他在说什么法？他在说什么法？不知道。他在说老人法。怎么说老人法呢？我刚刚讲过，刚刚可能不是跟你们讲，是老之一字，老之一字，很多人给它定义在老，这个老啊，一定是活到几十岁乃至于百岁之后才算老。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刚刚也稍微提到说，这个老字的不分年龄的，你从出生那刹那你不能呼吸，就是他老了。那么他告诉我们什么？生老病死的老，他在告诉我们无常法，无常就是老，随时随地你就准备你的生命老化，这个叫无常法。好，那么他又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虚妄法。什么虚妄法？他头伸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影，他手缩回去的时候，这个人影不见了。而这个时候你很明确的能够体会到说，事实上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后面的这一对老菩萨最能够体会，他周围的那些老人已经告诉他影子法、无常法，这些人全部有很多的人已经变成脑海中的一个影像。事实上你们也是，对不对？譬如说从中国大陆来吧，你们从中国大陆来，你们来到这里等于重新出生，你们那二十年在家乡的记忆，那些全部变成影子。有可能这二十年当中那些人已经都老去了，蛮多人老去了，这个是什么法？无常法，对不对？那这个也是法。所以说讲到这个法，佛法的法，它不是一种固定的东西，它不是一种石板的东西，它是一种你手中拈来无处都不是法。比如说我们刚刚吃饭，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菜我们丢下去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死亡的法，那个菜死亡了，可是呢它怎么样？它养活了你们，对吗？你是不是从当中体会到那种生机？如果我们不吃那个菜，可能我们就死亡嘛。所以它的死养成我们，我们在养育下一代。事实上在这种交替当中，它有一个就是说生机存在。而这个法，就是有动的时候就是法。那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说那无动的时候是不是法？是法。因为无动的时候是什么？是时间的流转法，它时间不停的。有一次呢，碰到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很有意思，他很慈悲啊，坏事情啊，辛苦的都让师父去担，然后他就在旁边看。然后有一次我带他去，反正我们要去爬山嘛，要去找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在爬山的时候， 就只要那个小小的坡度他都不敢爬，可是那个难走的都让师傅去走，他就在下面看，然后等师傅把那些东西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大包的师傅提，小包的他拿，对啊。好，那时候啊我就跟他讲，并不见得你爱惜生命你的生命就特别长，听懂这句话意思吗？但是我并不鼓励哈，乃至于我最不耐烦，或者是说最不赞成啊，人家有一些那种消极的想法，哎呀，那生命这样子，我就结束它。是用你自己错误的思想去结束生命的话不好。就像上次呢，前不久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集体自杀的那种情况，啊，那不见得是好事。好，但是我又讲回刚刚那句话说，你很爱惜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不见得会比较长。为什么？因为同样的，我往上爬虽然很危险，可是你站在下面不见得安全。而最公平的是什么？最公平的是时间。它并不因为你站在那里时间就停止了，你会比我年轻或怎么，因为你时间同样在老化。这样你听明白吗？你们听懂吗？你会听懂这个意思？好，所以说这个也是法，这个在教我们什么法？教我们对我们这个色身要去明白它的法。你不是说你很在乎，说很保惜我这个生命，我不往上爬的时候，那么我的生命就会比别人长，比别人安稳，不见得。为什么？因为我们站的地方是在西床哈，那时候下雨嘛。那我往上爬，虽然可能很艰苦，比较辛苦一点。他站在河床下不见得就安全，因为他怕嘛，他怕上去辛苦的话，万一那三皇爆发谁先走。好，这只是一种比喻。好，所以讲到这个法，一切言法皆有念起之处，欲明彼相，就是说我们念头起的时候，我们想要明白，乃至于我们要明解这种彼此对立的那种相貌。相貌他讲的就是说，我如何去看到它的生机，乃至我如何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在念头在转的时候，不是死沉寂在那里。什么叫死沉寂在那里呢？很容易做一个比喻，你们在座诸位都没有人带那个金子哈，都没有人带，在这里好像比较少看到那种，那怎么说，那句话怎么形容，有一些那个富贵的太太没事找事啊，珠光宝气，对，珠光宝气，我好像在这里比较少看到哦，有吗？有一次我在那个这个在哪里啊，看到一个太太，哎呀，她很阿弥陀佛，很有钱，可能是很有钱的，不懂的。项链挂好多条，其中有一条是钻石的，很多颗钻石在这里。然后去菜市场，你没事找事吗？你去菜市场，你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然后又是夏天哈，他又穿那个很凉的衣服的，好，年龄啊跟那个衣服不搭配，然后地方啊跟那些东西也不搭配，就去碰到那个歹徒了，就从他后面脖子后面就一直拉，快要被他掐死了，然后他就这样拉。后来他这里啊有很深的一条那个伤痕啊，好，就是那因为很多条啊，那个人也太贪了，一拉就拉那一条重要的就好，他不是拉很多条，他一起给他拉下来又不容易断，你知道吗？就在那边挣扎，他一要拉这个拉下来，他就在那边拉不过去。好，后来好像有抢断几条，还是被抢了。我只看到那一段，但是没有看到破案，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但是知道他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伤痕。好，那个我们讲到说，念起之处啊，欲明彼相，就是我们的念头起来的时候，我们想要来明白这个相貌，它下一步的相貌，乃至于促成这个因缘的相貌，而起对机之用，就起了一种相对的一种比喻，或者是说要明白它这种过程因缘的那种作用，叫起对机之用。这样听明白吗？能够明白吗？好，譬如说我一直在强调，这次我们讲到说，哎， 能够看到那种生命的那种生机是很欢喜的。同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呢，那个应该在我们医学上还有一个名称，就是注入那种新鲜的空气，给你的全身的细胞注入一种新鲜的空气，可以用这种比喻来说。那么我们这一次呢，这一篇文章呢，事实上就是想要探讨跟讨论这个四念处啊，跟四圣谛的环扣之相。什么叫四念处呢？就是呢，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个观法无我，第三个是观受是苦，第四个是观心无常。那么四圣谛呢，就是苦集灭道。也就是说，譬如说，当我们刚刚讲到刚刚那个妇人的时候，他的苦集灭道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的苦是来自于哪里？他的苦来自于他的用那个外在的东西要展现他的气质，可是他没有想过，他这种用外在的东西来装饰的时候，会带很多的危险，很多的危险。第一个危险就是，每一个人脑海中印象当中觉得这种东西是很值钱的。第二个危险是，他那种东西的包袱很大。事实上，我想你们可以去尝试看看，你们自己本身回去，去挂个脖子上挂了什么东西，你们就会觉得说，没有挂过这些东西的人，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包袱，对不对？乃至于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没有戴表习惯的人，你偶尔戴一个手表，你都会觉得这是一种包袱。事实上，这种包袱，并不是说全身都有这种感觉，只是你手上会有一些细胞圈，这些细胞圈会觉得我干嘛这么累赘？你干嘛加这些束缚给我？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最先的动机所传达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想法，就是想法。讲到这个有点深，可能你们比较。这我应该用怎么说？慢慢说，你们慢慢了解好不好？因为以前你们从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那种想法哈。他讲到这种想法的时候，事实上佛陀他在告诉我们，他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众生当中的第一大地狱，我们众生第一大地狱，什么叫地狱呢？就是陷在原地而不能出离。第一大地狱就是什么地狱？就是想地狱，就是想地狱。很多事情，你的招感跟你所碰遇到的都是由想而来。那还有最麻烦的是，当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陷在那个原地当中想不出来，也是用想字。那想字，我们看看我们中国字，我们来学一下我们的中国字。这个想字就是相貌，有没有？一个木，在一个木头的木，在一个眼睛的那个木下面，在一个心。就是由心而想起这些相貌，猜测臆测的相貌，听懂吗？我下次准备一支笔跟一些字在这里。那个想字，我相信大家都会写了，对不对？木头的木，就是木头的木，从容易产生我们什么幻觉。好，这种幻觉是怎么样呢？譬如说晚上我走在，譬如说晚上我去那个散步。我去散步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有很多的想法，譬如说那个风一吹那个叶子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转头看，我们不知道那个叶子，可是那个风吹如果有节奏，那个叶子就用滚的，对不对？它就会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你那种体会就是第一个，会不会是 snake？ 因为蛇在爬，它有一个节奏性，它偶尔可能会哒哒哒哒，它那个骨头是软的。好，然后呢？再来，你就想，如果这个时候你是在深山的时候，你就想，会不会是老虎？等一下，你想，会不会是狼？会不会是什么？可是当你再转过去仔细看的时候，就看到那些树木而已。那么那个时候，你虽然是用想的，可是事实上，你有时候会体验到说，我们背后有长眼睛，背后长的眼睛 虽然没有张开，但是那种感觉的眼睛也相当的锐利，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能体会这些你们知道吗？因为呢，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我想过说啊，奇怪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没看见过鬼，为什么我们从小都这么怕鬼？每一个人都怕鬼，我相信你们也都怕鬼。好，那我们怕鬼的原因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父母的教导。从小啊，你不要出去哦，晚上外面有鬼哦。好，我们脑海中就印下一个鬼的影子，事实上印下什么？是鬼的影子。但是你们有看过鬼吗？看过的人举手。都没看过。哎，那个鬼啊，你看过啊？长什么样子？啊？那你怎么说你看过呢？啊？喂，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好，讲到这个哈，我可能后面会补充到啊，什么样的因缘会去做什么鬼？好，就讲到这个呢，就讲到有一次呢，我们就住在一个森林里面。那个森林里面呢，是很大的那种树木啊。我说啊，长在美国的树很有福报。好，那你们这里的政府呢，很慈悲，他那个树啊，他也说他慈悲是慈悲啊，好，说他老干也真老干了、啊。他为了让你们这里的树能够留了几百年，他们呢这个国家能够兴盛啊，所以他就去买国外的树，所以他砍国外的树留这里的树，所以说老干也是老干嘛哈。但是呢。对，那次我们不是在美国的森林里面，在另外一个森林里面。现在是在美国，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这些国家，因为那个在亚洲那边也有很多国家有森林的。那次我跟我们师兄弟一群人，然后呢，那有一些哈、哦，那个鬼他本身哈、哦，鬼他本身不是很高大的，大概都是像这种几岁的小孩子，好，然后呢。所以那次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鬼，会骑单车的小鬼，啊、很调皮哦，斗来斗去，我们都不知道那是那种东西这样子。就有一次，我们在森林里面，那时候是几个人在静坐，然后静坐完就很发喜啊，然后就大家在讨论了哈，讨论，我就看到一个小鬼，就看到一个小孩子骑着单车。那时候第一个念头是想说，这么晚了，怎么会有小孩子在这里骑单车？哎，他的路怎么这么熟呢？在那边绕来绕去，在那树圈里面，但是那树林里面，他们有人整理的还好啦，整个就是常常是让人家修行的地方，还不错。他看到那小孩子在那边绕来绕去，很逗啊，哈、哦。他们讲，哇、哦，这小孩子真厉害，这路这么熟啊。那我后来我们所有的人全部眼睛都集中到他那边去了，但是看不清楚，因为他离我傍晚嘛。他离我们有一段距离，就看看他说，突然哎呀，每一个人都很紧张，因为他撞上树了，撞上树就不见了。呵呵，每一个人的啊，那是什么东西？怎么一撞下树就不见了？才知道哦，那是那种森林里面有那种类似我们说的精灵吧，应该可以说是精灵。好，那么事实上呢，他们呢会现那种形象，但是你就看到一个好像那个小孩子的样子，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很清楚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执着性，他们那种执着性就跟我们现在生而为人的执着性是一样的。所以在佛陀时候啊，就有一个这么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条蛇他已经做蛇了，那么他的前一生啊是一个比较贫穷的人，他看到那个金子了，他觉得很好，所以他就很用心的赚钱，赚了七瓮的金子。然后他死了之后呢，就变成毒蛇，因为他很怕人家去把他那个金子拿去用。他死了之后，他就变成毒蛇，就每天去绕着那个金子哈，每天去绕着他，在那边守护那个金子。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是执着。说是执着，但是事实上你们再仔细观察那个金子。好，佛陀讲到说我们人呢，我以前有讲过，而且我讲得很仔细，说我们人是由地水火风这些东西而组成。 地就是讲到我们这些肉啊、筋啊、骨的，水就是我们的唾液啊，乃至于我们这个口水啊，乃至于我们的血液啊，火就是我们身上的暖气，风就是你的呼吸。我们的这个色身呢、啊，是由这个四个东西所组成，乃至于所有一切东西都是由这四个东西所组成，只是它的分子结构用压缩的情况不同而已。那么我相信经过科学的印证之后啊，你们也都如果你们是研究科学的，也有这方面的印证，就是那个石头，好，有一种石头啊叫细啊，一个石在一个细氧的那个细，好，还有很多种石头，它经过高温的加温之后呢，会变成水，然后再重新组合，有没有？你们看过这方面的报道吗？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好，来自于石头哦，石头哈、哦，我们本来哈、哦，石头如果说我们经过火烧，我们以为它是化成灰或是怎么样，石头它会融化成水，在几千度以上的那种高温的加热之下，它会变成水。讲一个最近的好了，金子加热一定是化成水，金子是不是固体？听明白吗？金子是固体嘛，银子也是，乃至于铜，乃至于那些锡这些东西，你加高温是不是就变成水？而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从石头里面再揭露出来，就是说那个提炼出来的？这样你们就明白说，好，那么很多东西呢，在经过某一方面就是专一焦点的时候，它会产生新的变化。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它会产生新的变化。那么同样的把这些运用到我们人类来说，好，事实上在中国出现很多的所谓的啊透视啊，或者是说这些啊念力，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就是统一念头的焦点，那个焦点跟那个火啊，火在燃烧那个焦点是一样的。这样我归纳到这里，你们能够听明白一些了没有？而我们讲到念处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事实上很多的时候，好，我们可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专心一念的时候，你的全身的生命乃至于你这个色身或者是你周围环境可以因为你这个念头而转变。这样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没有？那我们讲，好，我们现在在讲说这个跟我们要讲的净土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你能纳归那一念就是净土了，这样明白吗？还有一点点深哈。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说，我们这次要用四念处及四圣地的环扣之相来了解净土的因缘。好，那么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四念处，我必须先讲四念处之后才有讲到这个四圣地。以前我们都有稍微提一下，不过没有这次讲的明白。这所谓的四念处当中分为四个地方，分为四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身的四念处，第二个部分叫心的四念处，第三个是身心四念处，第四是三世四念处。什么叫身的四念处呢？因为我们首先呢，言四念处者，为妄念所起时，是种对治妄念延伸离欲解脱的方法。好，辛苦你了哈，跑得好急是吧？好，讲到这个所谓的四念处呢，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我们这个色身是由四个元素所组成。事实上不止四个元素，你譬如说我们讲到这些结构的价值上，好，譬如说这个桌子，或者是说这个墙壁。墙壁在美国，其实有时候我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还不错啦。好，为什么呢？我看到我们中国的那种砖头，我就欢喜得不得了。每次来到美国的时候，看到美国那种砖头我就有点受不了。美国的砖点那个砖头，我看过几种啊，但是 我对那种那空心的那种砖头最阿弥陀佛。那个长老是让我觉得他那个墙壁好像一敲他就破了一个洞，整个都会倾斜一样。好，而且呢，我们中国的砖头哈，它有时候你摸一摸只是会有一点灰屑，但是美国砖头他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为什么这么粗啊？他就摸一摸，他就掉好多下来啊，是不是啊？你们这里的砖头是不是这样？有一次哈，那是很多年前，我们跟老和尚哈去看房子。那看房子呢，我们那个师兄弟就说，哦，这栋房子多好，他根本那栋房子很贵哈，几十万要。然后他们就说，哦，这栋多好啊，那上面多好啊，隔热多好啊，看看看看看。然后我们那老和尚就看我在旁边都不吭声，他就问了，嗯，你看得怎么样啊？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里的人很虚伪。他说，你怎么会这么说呢？我说，那个房子哦，它上面给你铺地毯，下面那个木头还没盖好，都已经开始在腐烂了，你怎么住啊？他说，你怎么会看到这一点？我说，我给他偷翻起来看了。我把那个房子地毯，因为它已经铺得很美了哈，铺得很好了，那没有地下室，我给他翻起来一看哈，那个木头已经在烂了，木头在烂里面破一个洞了哈。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很不幸刚好就翻到那个木头刚好烂了。他说，对，你看得很仔细，你不要看表面的东西好像铺得很好，铺得很好，事实上内在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如此，好，对不对？先关掉一下。所以有时候我很感叹哈，很感叹说，在我们台湾，讲到这个台湾的问题，不是说不是一个小问题，事实上台湾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刚开始台湾在还没有发展的时候，其实这跟我们人体有关系。我为什么先讲这个，再慢慢你们就会了解。台湾呢，刚开始还没有发展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去，对不对？好，刚开始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民风很淳朴嘛，我们都是小土包子，什么都不懂。那么那时候人就想往外爬，美国人最好，然后日本人最好，他们想往外跑。好，那时候东西都往外跑，人也往外跑，但是很好的是都学东西回去。所以呢，走到大概在三四年前、五年前哈，你走到哪里只能听到一句话：那些小孩子哦，包括这旧金山那边的小孩子，看到台湾来的人呢，都会讲那么一句话：“你台湾几年卡吧？”他都会讲这句话。当然现在这已经是过渡时期了，已经是过去了。好，那么慢慢的呢，台湾开始发展的是因为台湾人有那个空间嘛，缓冲的空间，所以他们在空间的那种思考下，那种回荡力会比较大。好，每一个人都变得很有智慧，尤其是对赚钱这一行就变得很有智慧。现在不同了，现在每一个人都变得很短视，才看到眼前。那现在的美国就是当初的台湾，因为他现在还有缓冲的空间，他认为他可以保留很长久的时间，很长远的时间。好，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害别人就是害自己，给别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怎么说呢？在早期的台湾呢，那时候虽然说民风很淳朴，但是呢，那谁也没有想到哈，那时候那个我们的年轻蒋经国先生。他很慈悲啊，他也很有智慧，他开第一条高速公路，事实上那时候的计划应该是两条一起开的，本来是要开两条高速公路，可是那时候我们的福报也是到那里而已。现在要开第二条高速公路的时候，因为所有的土地飞涨嘛，人民都舍不得拿出来，他舍不得那一小块地，他就落实更大的地，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那条快速公路你现在全部塞车的话，你南部到北部的那些东西不能流通，你的东西的价值就贬低，对不对？再加上你那条高速公路一流通，所有下来的交流到那些地方田地怎么整个跟着暴涨，乃至于就是从化区就会越来越多。可是因为你舍不得那一块地，你那一块地的机会就没有从化区。好，这是讲到说也是现在的业力因缘。那么 我们讲到那时候就把它移来我们现在的美国这里，现在美国这里就是有空间，很多人都想进来，都挤进来，挤进来之后呢，就会造成了什么样的思想，暴力的思想就会变得也很短视，短视之后那就会产生一样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人只想享受？那慢慢的呢，其实现在的美国好，它有一种想要回归自然的那种心态。他们在我们在外面看呢、啊，你们在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外面看，他们想要回复到以前那种守旧守礼的那种情形，也一直在推广。那么反而在东南亚的国家呢，他们在学这种非礼之法，非礼之法事实上也就是等于毁灭。所谓的非礼之法，就是不是按照礼数而来，没有一定的规矩。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律，我们中国的这个律字，佛陀讲戒律，对我们出家人来说有字这个戒律，那么对在家居士来说也有字这个戒律。但是呢，这个律字事实上是两个人以上都要互相怎么样规约，不超举，不超越。我们那个法律的律你们都知道吧，是不是两个人旁边是一个金，好，那个金字，如何我们能够生活的津津乐道，有甘乐的那种甜味，就必须有律。这样你们明白吗？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到。我的话讲得很远了哈，但是呢因为讲这些就讲到说，事实上台湾就是一个身体，你变成一滩死水之后，你变成一滩死水之后，它就会有一种刺激力把里面那些东西挤出来，也就是说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挤到四面八方去了。那这一次从台湾挤出这些细胞啊，其实那些人类就等于整个台湾的细胞而已。台湾总共有多少人？2000多万人。那一个飞弹就挤出这么多人，挤出三分之一的工程师。好，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把本来快要爆裂的那种东西暂时缓和，让它有机会，就像我们在用摇摇冰，有没有？啦啦啦啦，所以它会产生重新的组合。那现在把这些人挤出来之后，中间就有那种空间，可以怎么样？可以重新再整顿，再出发。这样你们明白吗？那我们人体也是如此，人体是不是如此？这个我是很有相当深的体会，就是说，譬如说我没事干的时候，我就是生病，没事做就是生病。可是当我有一个计划，我的新的计划开始的时候，我那些生病的细胞就开始死亡，因为它一段时间，我们的身上细胞你最明白了，多久死亡一次？最长的生命不会超过几天。你不知道？啊，你知道？嗨，120天。好。血液细胞最长是120天，神经细胞更长。那是因为经过试验还是？好，那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明白说，世上摩擦越多的地方越容易死亡，对吗？就是接触外境压力越大的地方越容易死亡，走在阴暗的地方越不容易死亡，也不是说越不容易死亡，反正它有一个期限在。那么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时候，一生当中要死亡多少细胞？他们会去哪里？这个都是我们这次要探讨的内容。不过我们今天因为刚开始讲，好，所以可能你们会觉得有点分散，但是慢慢我们会回归回来。好，我们讲到台湾，整个台湾，我用台湾做比喻有很深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每一个人都觉得台湾危危可及，每一个人都觉得台湾好像就是快要爆炸了。事实上快要爆炸的不是台湾，快要爆炸的是现在的人心。好，那我刚刚讲到说，很深的体会，就是说当我在生病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突然间很重要的要我去做，我相信你们都有这种经验。 人在生病或是在沮丧到极点的时候，那细胞死亡更快，他觉得没事干了，就翘辫子。好，所以你突然间接到一个很重要的电报，你马上要跑出去回复的时候，那时候生机就来了，对不对？事实上，那不是说你身上的那种机能就让你再起来，事实上是你那些死亡细胞马上就沉淀下去，然后新的生命力再进来。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对，有点困难，但是这个了解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每一天当中，事实上每一天当中都有一批，我上次看到资料是，一天当中我们身上又有10万个细胞死亡。如果我们照这样每天10万个细胞死亡下去的情况之下，你有多少细胞可以死亡？当然很快你这个人就爆笑。所以通常延伸的力量会比死亡的力量来的密集一点，就是一直补充性的营养，所以他死得快，他重新出生也快，这样你们能明白吗？那么讲到他的死亡跟重新出生，那么好，我们再静下来再思维一下。你说你们会发觉，我的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世上还有很多刺刺，他没有发现得很明白，但是他会刺激，就是我也想起念头起来，我也想起来，这个不好，那个不错，这个怎么着，很多念头，对不对？而这些念头事实上就是你全身细胞的作用，它不是只有一个心的意志控制，事实上就是我们每一个细胞各自有它的念头，这样比较明白一点没有？就是你，它只要有一点的生命力，你们在研究这个细胞的时候，它只要有一点的生命力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造成我们，可能你那个问题出现的对境界很强的时候，好，那么突然间就出现一个统治者。我用譬如的好了，讲到这个有点深，但是有时候我蛮喜欢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譬如说我现在本来很懒啊，我本来很懒，我就哎呀，什么地方都没有意思，就完全没有意思。但是突然间我就想到，好，我要去美国，我就开始计划，跟你们消息，我哪一天要去美国。这个时候我那个念头起来，念头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慢慢的就会堆积，开始，因为不止一个念头嘛，就开始排挤。到这个，这个美国这件事情成就了，就有一个国王，再开始准备，我要来这里所有的一切资料。那么事实上当我要来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在战斗，我的身体也在战斗。战斗什么？战斗一定有战败的众生嘛。那战败的人怎么样？就臣服。所以我有时候我用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后面也会讲到说，我们整个我们这个脊椎骨整个是一个高速公路，他把所有的消息讯息乃至营养全部，所谓的营养就是我们那些蔬菜果类，所有的消息就是这些文具方面的消息，是从这条高速公路递补到全身。是最重要的，我们全身最重要的一条高速公路。这样明白吗？能明白吗？因为一般人呢很少比较学佛念佛，就是学佛念佛，而他少用到生活上来，所以现在要把它连贯到生活上来，可能刚开始还要一段时间，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给你们连贯。好，那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给它带回来第一个身的四念处。我刚才讲到所谓的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好，那么讲一个四念处为什么还要分身心然后身心，然后再来讲三世呢？首先我们要讲身的四念处。身的四念处，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观身不净。所以事实上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讲到说所谓的爱，夫妻之间的姻缘，乃至于男女朋友之间的姻缘，都是你有那个相续念头，你让你自己那个相续念头呢做了国王。我用一个比喻好了， 一个最简单的比喻，譬如说你们两个人当初碰面的时候，我就看一眼，就来吃个饭嘛，也没什么，对不对？好，然后慢慢再观察，第二个念头再观察，这个人还不错啊，挺老实的。好，第三念再观察，这个人习惯也不错。第四念再观察，这个人，还学佛哎，好，学佛的人不会太坏，好，就产生很多的念头，再回打出去，用眼睛打出去，再回想回来，就用那个你自己这个第一个念头，然后你持续它，让它变成你的国王，就是这个色身的国王。可是如果当下你们只碰一面的话就离开，好，就没有所谓的一见钟情了。所谓的一见钟情呢，是第一眼看觉得，这个是，这个人跟我姻缘还不错。如果你在那个时候 stop 的话，就没有所谓的那种自杀啦，或是那些，所以你会产生那种自杀的念头，或是产生这些姻缘，都是你自己一直相续心的关系。而这个相续心就是什么？就是轮回。那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说，你如果一念起来，你如果能够统摄回来到你那一念的话，就是净土，就是圆满的净土。好，这样你们明白吗？稍微归纳一下。那么我们现在第一个要来讲观身不净。由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这个色身的作用很大，事实上没有错，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能够控制宇宙，好，来自于控制一切的那种起心动念，来自于能够控制一切，成就一切。你们这个色身大到这种程度，好，不信的话，我再用一个比喻，在早期我们都读过美国历史哈，创造飞机的那些人，有没有？他刚开始呢，在研究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从很简单的杠杆原理啊，就是骑单车啊，齁，然后让它飞啊，用高速这样爬下来，飞下来就能够飞，然后撞得一塌糊涂。好，他慢慢的他有办法给它提升，然后慢慢他有能够飞的时候，他经过很多人的一直实验，这个人死了之后前仆后继。好，前仆后继的时候，他中间有一个过程，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研究这个人死之后，他的念头还继续在持续，他就是一直想飞到天上去。不过他飞到天上去还有他的业力因缘，如果纯想，那佛陀在楞严经里面讲到纯想即飞，所谓的纯想就是你完全集中一个念头的话即飞，你就会飞升。那么纯情完全是用感情用事即堕，绝对是往下堕。因为什么呢？情是欲，就是占有，就是执着。但是想的话，就是那贵一念那种不同的。在后面我们会慢慢补充。所以，我看已经有人在坐不住了哈，那个脚已经在动了。现在，我刚刚讲到现在一个小时而已呢，你们坐得很辛苦了吗？需不需要起来动一动再坐下来？啊，需要。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你们要上厕所你就去上。可以了吗？好，那我们补充一下哈，刚刚呢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经过高温之后，譬如说石头经过高温之后呢，会变成水，事实上就是变成一种一体状态的东西。好，那由这里补充一下呢，希望你们比较听得明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往下讲的就是此四念，所谓的四念呢，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个观受是苦，第三个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这四念所对峙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六根。第一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好，那么眼、耳、鼻、舌、身、意，我们为什么用根呢？我们在后面还会补充。我们现在继续下去，就是说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本来它不会有作用的，它本来不会有作用，但是因为触什么？触尘。好，触什么尘呢？触色、声、香、味、 罚。譬如说我的眼睛，我今天我的眼睛，如果我的眼睛呢，今天我的眼睛瞎了，它就不会吹到色尘，可是我今天我的眼睛张开有作用的话，那我就会看到什么尘呢？我看到人，人的尘。比如说你们今天在这里什么尘，我们后面有一对老菩萨，他年纪相当大，我就开始打妄想，这对老菩萨有多少岁了啊，猜猜看，大概有70岁了吧。可是看到那种精神呢，跟那种情况呢，可能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点。可是当我实际上耳朵呢再去接触到他们的声音，说人家他已经70-80岁了，那我就充满了赞叹之意，看起来这么年轻啊。这个就是尘，为什么？因为它能够污染我们本来清净的念头。这样听明白吗？好，那么眼睛所看到，我们人呢、我们人的一生啊，佛陀说人的一生啊，他用两个字涵盖，人家那个做王子的人呢，他用两个字涵盖我们的一生啊，你看我们多逊。怎么说呢？佛陀说我们人的一生啊，在名色两个字，名就是因为我所需要而设立出来的，色也是如此。怎么说呢？譬如说我今天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如果我说你们这些人某某一个来我这里，你们一定不知道我在讲谁，对不对？可是我开始形容这个头发短短的但是是女的不是男的，头发短短的肉有点白白的，看一下有几个头发短短的，头发短短目前可能有两个，肉白白的，一个肉比较黄黄，一个肉比较白白，颜色就形容出来了。那再来呢，一个看起来比较老，一个看起来比较年轻，我要年轻那个，这样你们就明白了。好，那么年轻或者是说那个比较白白，这个都是名字，都是名称，对不对？那我们就名色两个字用尽了一生。再用一个比喻，我相信到这里你们都听得很明白了，就是说我们人呢，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很好用，我们讲到这个时间，早期的时候呢，这些农夫啊，或者是说这些世间上的人，他们有时间的，他们有所谓的24小时啊，或者是在印度呢，印度我们讲的时间是昼夜60，印度在以前只分成6个小时，他们的6个小时每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的4小时。他们怎么分呢？他们就是上夜、中夜跟后夜，那么就是白日、中日跟那个后日。白日正白日就是早上6点到早上的10点，那么中午就是早上的十点到下午的2点是正中日。那晚上的话，后半夜就是前半夜，前半夜就是从6点，有傍晚6点开始，然后到那个晚上的10点。那在印度佛陀告诉我们，最好的休眠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到深夜的2点。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微妙的音乐性的变化。那种变化的话，是最好养息的时间。如果你们睡得着，每天都有这种固定好习惯的人，那他会长保年轻，他的身体会长没有病，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有一种调整的那种身体状。为什么呢？因为阴阳交接，阴就是晚上的10点到12点，阳的交接就是生机的开始，就是12点到凌晨的2点，这是最好的时间。那么我们讲到这一点，我们讲时间，后来我们为什么称小时？我们中国的时间是12小时而已，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小时有2个钟点，所以我们讲子丑寅卯这个东西。可是后来呢，后来因为西方就是打垮了我们东方的文学然后我们就全世界就变成通用了这个小时作用，所以我们称它叫小时，就是它时间很小。但是这个小时呢， 很麻烦的。我们每次让他追得团团转，我们在追时间，时间在追我们，而这个时间是我们人设立出来的。有没有发觉？哎呀，糟糕了，糟糕了，我要迟到了，糟糕了，糟糕了，我要上班时间到了，哎，糟糕，糟糕了，我要去接飞机时间到了，哇！每天你都在追时间，三点半呢，闯银行的时间也到了，怎么样呢？你都在追时间，可是呢，时间却毫不留情。但是时间是人创造出来的，因为需要而创造出来。以前只是看太阳，好，它偏西了，好，我们就讲也过午了，好，但是现在不同，所以佛陀说我们人的一生在两个字里面绕不出来，就名色两个字，一个是名称，一个就是色彩。譬如说很多在美国这里很多齁，很多重复的名称，比如 Mary。 好，那我们知道在座可能会有三个 Mary， 那我怎么去形容它？我就用色彩来形容，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色尘。这个叫色尘。那么讲到这个色尘，就讲一个有趣的事情。这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哪里，曾经有这么一个，就是也是他们世界收起里面哈，在讲到用耳朵能听色。好，有没有？四川有一个小孩子也是哈，有真的能听色。他为什么能听色？你知道吗？因为就是说他的那种细胞的组合。这就是带细胞的作用，他用那个手哈，用他的手或者身体的机能，他的身体机能哈跟手的机能有那个眼睛的作用，所以他一摸，他从摸的那种颗粒上，其实我们也具备这种功能，只是我们没有善运用。那种譬如说一张纸，好，那有七张纸，红橙黄绿蓝靛白，好，你手上去摸那个纸的颗粒，它那个。就是那种色彩颗粒的粘着度不同，它有那个一摸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颜色。而我们因为散乱心的关系，而我们没有办法乃至于去尝试乃至于很精细的作用。好，这个就跟中医在摸脉搏同样的意思。那为什么他们能摸脉搏而我们不能？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没有专业知识。事实上所有很多哈，在我们世界上你们所看到的任何一切东西的那种本能作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博士，而我们没有去做。这样你们明白吗？所以说讲到这个叫色尘，那我刚刚也略带说了声尘，就是我们的耳朵接触到这个声尘。譬如说我们现在讲，你们听到哦，是不是声音蛮好听的？这个还要结缘呢，啊，有结这个姻缘呢。有的人呢，长得很漂亮，可是他的声音就像鸭子一样。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声音？好，那么我们这种声音呢，极来有志。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随喜赞叹别人。你随喜赞叹别人，人家看到你就欢喜。好，那么看到你就欢喜，自然听你讲话就不会讨厌。那么有的人是他不是，他是一种娇慢的形态之下，很多人不会回光返照到自己，他都认为错是在别人。好，像这种情况之下，他的声音就粗糙。所以我也告诉你们说，你听那个声啊，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原因在这里。先关掉一下。有时候呢，好，其实这个也蛮好玩的哈。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啊，对这些小孩子的训练呢，在我们这种修行人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是，自己也没有什么特殊训练嘛，就是水到渠成啊。一次我就去一个，也是一个地方，那个是一个寺庙，四周围都是森林，但是那是一个很大的丛林，它里面有很多的出家人。那很幸运的，那一次我刚好住在厕所旁边，那师父很慈悲，就安排我住在厕所旁边。那去厕所的人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好，那我们就在那边静坐。在那边静坐的时候啊，走过去的那种声音，每一个走路的声音，就从可以从他们当中在走路的时候开始判断，因为他走路的声音哈，完全就是他全部身上的那种重心全部往下沉，就在那两个脚上， 这个人做事情的态度，这个人心思怎么样，那个人是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张开眼睛一看，然后呢去找某个人问问看，这人现在是不是这样，差不多。这哪用算命啊，你还去给人家算了，不必了。这样你们明白吗？好，所以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来自于心脏，来自于他马上从旁边走过去散发的磁场上，我们由这些你对我们色身的了解，你就有办法去体验到。这哪是，这也不是什么神通啊，或者什么，根本不是，是每一个人都会，只是我们都把这些原始的本能，我们讲这个叫原始的本能好了，全部都放出来。好，那我们再来讲，好，再来就是讲相乘。好，我们呢为什么会称它叫相乘？相乘是入鼻，我们刚刚讲到六根嘛，哈，眼耳鼻舌身意。那么鼻呢，在很远的地方，譬如说，好，我突然就闻到一股味道，嗯，这个是大便的味道，我心里就开始对劲了。好，我人不现前哦，你看我们这么严重啊。我人不现前，我坐在这里，哎，嗯，这个是大便的味道，嗯，这可能是猪大便，就在我们体内哈，就产生那种执着，那是我们意识当中的潜在意识以前所种下的那种种子，嗯，这是鸡大便，嗯，这是狗大便，对不对？你就马上那种判断力，这个在中国大陆最容易训练的。这是从哪个粪坑里面跳出来的？人大便、猪大便是不同的味道。好，那么，对，嗯，这个是什么香？这个可能是奇兰香，这个是水沉香，嘿，这个是菜的香味。好，所以我们讲香沉。事实上，香有没有过分？有没有过世？它没有过失，它是轻飘飘的一个味道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产生种种的对境界一种批判，有没有？所以我们说它是尘，因为呢它能够污染。那个时候你本来可能在那边静坐，可能呢，你正好想到佛号，可能呢你正好想到你的文字啊、报告啊各方面，突然间你闻到那个味道，马上它就刺激中断你的那些思想，然后呢砸进很多的思想出来，好，对不对？有没有这种经验呢？这个叫相乘。再来我们讲未乘，未乘的那种束缚啊就比较小一点。所以呢佛陀他在讲圆通法门的时候啊，鼻子相乘是一个带有1200功德，就是属于十方普门的一种，就是说根门呢、啊。但是胃的话就只有800功德，这味道要靠哪里？要靠舌头，你必须舌头去碰触到这些才会去感觉。好，他那个时候呢由舌头所散发出来的是从舌头做国王散发到你全身的作用，可是香尘不是，香尘是由鼻子这样过去，它不见得有进来，但是你全身都会有作用。譬如我讲到说，哎，我在我弄的那条路上，好，那是十方弄的路，我叫它叫做菩提路。那我希望呢每一个人走过那条路的人都有那种轻松身心愉快，所以我就给他栽种了一整排的桂花。好，那栽种那一整排桂花，光啊走在那条路打赤脚，光走那条路都觉得舒服。好，那时候我们干什么？你闻到那个香尘，哇，全身轻飘飘的，好，那种很舒服，乃至于那种香尘呢会愉悦到我们的脑部，我们的舌头，我们身心都很愉快。可是胃尘就不同了，胃尘就必须你的舌头去碰触到那些东西才能散布给你这个色身，它是由内发，但是香尘是外入，听懂这个意思吗？为什么叫内发呢？比如说我今天吃到辣的，好，我就想把那些东西推挤出来。好，那我知道那个很酸的东西，我就产生全身的那种细胞跟着就产生那种酸水。你一碰到酸的东西，你脑海中哈，一想到那么酸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会得口水，但是那种竖线的宽度就比较小，比那种香味进来的那种感觉还小。 我用感觉不是很恰当，但是也只有这个形容词。好，再来我们讲促成，促成也是如此。促成的话呢，就是我们身体也去碰触到，促成讲的就是我们色身的运作。事实上促成跟未成有同样的关系存在。好，再来我们讲法成，法成有1200功德。为什么1200功德呢？因为无处不是法，全部上面的这五种都包括在法成里面。它就会产生六识。什么六识呢？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个识就是认识的意思，也就是我刚刚的比喻，譬如说我的眼睛，好，我碰到我的眼睛，现在看到那个小朋友，哦，他有长的眉毛，他那是什么眉毛，就产生那种意识作用。这个眉毛我认识的，它归类于哪一类？而这个识就是我们要讲的什么第八意识，第八意识的含藏识。好，那么在这含藏识跟我们触到这些尘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好流转的摩那识，刹那之间就转到第八意识。那有的是第一个心入门的转入在里面。事实上我今天在跟你们比喻到这个细胞作用啊，或是这些可能就是以前我有学过这些，我从含藏识里面再掏出来，他继续跟你们谈这个，要不然我今天也没学过。这样你们能明白吗？那我觉得认识跟我觉得不认识，这个东西就是带领我们怎么样去下一世，怎么样来到这一世，怎么样过前一世。这样你们听得懂吗？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的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然后呢对境的六尘色声香味触，好，就产生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跟身识的这种感情作用。感就是我身有感，好，对面境界回光回来，产生情执的执着作用而已。所以我们刚刚在最前面我们有讲到说，如果你们不相续心的话 OK 了，万事 OK 都没有事情，没有现在我们是人世间这么多烦烦扰扰都没有，因为有相续心，你就让你的这一个念头，事实上这个念头你就让它过去就好了。可是你不是，你是让它一直延续，好，在下一眼再期待下一个，再期待下一个，好了，你的期待好，如果你是往上增上的话，